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耶稣受审。公义会初审耶稣，那些拿住耶稣的人将耶稣带到大司祭盖法前，经师和长老已聚集在那里。伯多禄远远跟着耶稣，直到大司祭的庭院，他也进到里面，坐在差役中观看结局。司祭长和全公义会寻找相反耶稣的假证据，要把他处死。虽然有许多假见证出庭，但没有找出什么。最后有两个人上前来说，这人曾经说过，我能拆毁天主的圣殿，在三天内我能把它重建起来。大司祭就站起来对他说，这些人作证反对你的事，你什么也不回答吗？耶稣却不出声。于是大司祭对他说，我因生活的天主启示命你告诉我们，你是不是摩西亚，天主之子？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并且我告诉你们，从此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大司祭随撕裂自己的衣服说，他说了亵渎的话，何必还需要见证呢？你们刚才听到了这亵渎的话，你们以为该怎样？他们回答说，他该死。众人随即向他脸上吐唾沫，用拳头打他，另有一些人也用巴掌打他，说，墨西亚，你猜猜是谁打你？捉拿耶稣的大队人马将耶稣带到大司祭、经师和长老那里。这里提及伯多禄，是为呼应一下伯多禄否认耶稣的情节而埋下的伏笔。犹太领袖们没有判处任何人死刑的权利。马窦圣使在此布置了一个带有审判气氛的场景，其实这只是一种战略，是为了替比拉多准备这个案子所设下的一场布局。在基督信仰的传承中，关于耶稣的受难，对罗马人的责难日益减少，却越来越多地将其归咎于犹太领袖身上。马窦圣使把犹太领袖描绘为反对基督、寻找假见证的卑鄙人物。判死刑必须有两个证人，对耶稣所说的拆毁并重建圣殿的控告是错误的，但又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正确性。虽然耶稣行了先知性行为，清除圣殿，并谈及圣殿将来的被毁，但他没有说自己要亲自拆毁它。然而因为圣殿的被毁和重建被认为是墨西亚时代的征兆，所以控告实际上是对的。耶稣在大司祭前不出声，令人回忆起在伊赛亚先知书中的上主受苦仆人，他受虐待仍然谦逊忍受，总不开口，如同被牵去宰的羔羊。对耶稣的指控将由路人辱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时再次出现。现在大司祭转移了焦点，他要求耶稣启示并回应对墨西亚天主之子的指控。本福音一开始就已经证实耶稣是墨西亚天主之子，强调他与天主的特殊关系，他有治愈的能力以及他的全能。耶稣曾教导门徒不可发誓，他回答大司祭时用了同样难以理解的措辞，你说的是。他也曾对犹达斯及比拉多说过同样的措辞。耶稣接下去的回答强调了他是将要来的人子身份。耶稣把上主对我主启示说，你坐在我右边，和人子将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两个末世境界参在一起，带入了与大司祭的辩论之中。大司祭就是以此指控耶稣的亵渎行为，即他滥用天主圣名或侮辱天主，这是宗教领袖们认为应该死的罪行， 他们开始凌辱耶稣，并因他的先知与墨西亚身份而嘲笑他，这一点是马窦福音独有的。伯多禄不认主，伯多禄在外面庭院里坐着，有一个使女来到他跟前说，你也是同那加里利亚人耶稣一起的。他当着众人否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出去到了门廊，另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人是同那纳撒勒人耶稣一起的。他又发誓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过了一会儿，站在那里的人前来对伯多禄说，的确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了出来。伯多禄就开始诅咒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立时鸡就叫了。伯多禄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一到了外面就伤心痛哭起来。伯多禄彻底地否认了耶稣，这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耶稣确实曾经警告过门徒，他们会因他的缘故而跌倒。伯多禄是最先被召教的几位门徒之首，也是耶稣显圣容时得到特殊恩宠的见证人。他是门徒们的发言人，宣称耶稣是墨西亚，也是耶稣把天国的钥匙委托给他的那一位。不过他也是门徒们努力了解但不幸失败的主要例子。他不只有一次，而是有三次不承认和耶稣在一起，并且在否认耶稣时还发了虚誓。马窦圣史还写道，伯多禄当着众人否认，这是马窦福音最后一次提及伯多禄。伯多禄伤心痛哭的眼泪应该是忏悔的眼泪。妇女向门徒宣告耶稣复活的好消息时，伯多禄就在门徒当中，他也在被派遣传播福音到万民的人中间。耶稣被借往比拉多前，到了早晨，众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就决意陷害耶稣，要把他处死，遂把他捆绑了，借送给总督比拉多。司祭和长老们对耶稣一整夜的审讯及凌辱，他们的行为应验了耶稣的预言。他们将耶稣借送去给当时的罗马总督比拉多。注意这里的借送一词，希腊文用的是 Baradomi， 与下列各种用法是同一字。犹达斯对耶稣的复卖或出卖，犹达斯把耶稣交给大司祭，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人去钉在十字架上。犹达斯之死，这时那出卖耶稣的犹达斯见他已被判决就后悔了，把那30块银钱退还给司祭长和长老，说，我出卖了无辜的血，犯了罪了。他们却说，这与我们何干，是你自己的事。于是他把那些银钱扔在圣所里，就退出来上吊死了。司祭长拿了那银钱说，这是血债，不可放入献遗箱内。他们商议后就用那银钱买了陶工的田地，作为埋葬外乡人用，为此直到今日称那块地为血田。这就应验了耶利米亚先知所说的话，他们拿了30块银钱，即以色列子民为被卖的人所固定的价钱，用这钱买了陶工的那块田，如上主所吩咐我的。看到耶稣被定罪，使得犹达斯改变了心意。动词通常用于忏悔，这里表示的是深表悔意之意。犹达斯向司祭长和长老说的，我出卖了无辜的血，犯了罪了，这句话很可能表示真心忏悔，而不只是后悔而已。犹达斯就像耶稣给那些宗教领袖的警告一样，他要为无辜者所流的血负责。比拉多面对耶稣所流的血，曾试图表明自己是清白的。宗教领袖们为了摆脱关系而不愿接受犹达斯试图退回的银钱。犹达斯在绝望之余便把银钱扔在圣所里，悲剧性的上吊而结束了生命。马窦圣史所述犹达斯买血田之事 与宗徒大事录所说的不太相同。虽然马窦圣使在此把以30块银钱买田地这件事的出处归于耶利米亚先知的名下，但实际上是出自撒加利亚先知书。马窦之所以发生这个失误，可能是他把无辜婴孩遭屠杀的相似事件与犹达斯买雪田这件事连了起来，而用了耶利米亚先知书31章15节来解释。或许马窦是想回顾耶稣对圣殿的评判，以及对圣殿中的首领的指责。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解经，马窦圣使可能影射了耶利米亚先知书中的陶工田地的故事。耶稣在比拉多前，耶稣站在总督面前，总督便审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时，他什么也不回答。于是比拉多对他说，你没有听见他们提出多少证据告你吗？耶稣连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以致总督大为惊异。现在继续叙述前面已经开始了的审讯。马窦圣使记载了罗马总督对耶稣的审讯。比拉多的问题与犹太当权者所关心的宗教性问题不同，他所关心的是政治性问题，耶稣的君王身份。耶稣再次给予令人难以理解的回答，你说的是。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时，耶稣什么也不说。耶稣的沉默再次令人想起以撒亚先知书中的上主受苦仆人，他的容貌令人惊异。选择释放巴拉巴。每逢节日，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愿意释放的囚犯。那时正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拉巴。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巴拉巴或是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原来他知道他们是由于嫉妒才把他借送来的。比拉多正坐堂时，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你千万不要干涉那异人的事，因为我为他今天在梦中受了许多苦。司祭长和长老却说服了民众，叫他们要求释放巴拉巴而除掉耶稣。总督又向他们发言说，这两个人中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对他们说，那么对于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我该怎么办？众人答说，该钉他在十字架上。总督问说，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他们越发喊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见事毫无进展，反而更为混乱，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说，对这一人的血我是无罪的，你们自己负责吧。全体百姓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至于耶稣，把他鞭打了以后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除了福音中有可参考的资料之外，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有逾越节释放囚犯的惯例。根据马窦的记载，这是一项在两位耶稣之间的选择。马窦强调耶稣巴拉巴有罪恶昭彰的臭名，比拉多之所以指明他来让群众选择，用意是在凸显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借送过来的。马窦福音中还有其他三项因素，把对比拉多的责难转移到犹太人的领袖身上。第一个相关因素是比拉多之妻所做的梦，她因而力劝丈夫千万不要干涉那异人的事。在马窦福音开始的几章中，梦是一种沟通的方法，用来指导若瑟这位义人，要他了解天主的意愿而采取某种行动，如此才能保全耶稣及其母亲的生命。第二个相关因素是马窦记述了比拉多当着民众洗手，徒劳地想要表明自己的无罪，并试图与耶稣的死脱离关系。第三个相关因素是马窦特别表示众人高声叫喊说， 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直到这时之前，群众基本上是拥护耶稣的，现在他们却要求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全体百姓宣称他们自己要承担耶稣的血债，这一句被认为是对全体犹太人的一个永久诅咒，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曲解，基督徒有责任纠正这种理念。马窦福音中的全体百姓是指耶稣在世时的反对者及初期基督团体的犹太反对者。25节反映以色列民族的内部冲突，也反映了耶稣的门徒难以理解为什么所有的犹太人不跟随耶稣。马窦圣使觉察到耶稣的被拒绝与耶稣死亡后的几十年间所发生的事件间的联系，尤其是圣殿的被毁。这一幕以比拉多释放巴拉巴，耶稣被鞭打至体力虚弱，遍体鳞伤，最后将他交给罗马兵丁并钉在十字架上作为结束。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